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。五十，世事归天。1887年8月底，那座位于都灵郊外的山岗上，名叫瓦沙利切的慈幼会会院里，给那些申请进慈幼会的青年们举行几批毕竟神功。鲍斯高神父也到那里去了，未能听青年们的告诫。自从那年的5月25日起，鲍斯高神父不再主持慈幼会总部委员会的会议，让他的代理人卢化神父负责主持一切。不过在9月12日与瓦沙利切召开的那次会议，他却也参加了。9月下旬他觉得不适，身体发烧，头痛得很厉害。他的秘书费列底神父在那几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：鲍斯高神父虽然有病，却常很愉快，照常工作、书写、接见来宾。本来是他需要慰勉，却常是他慰勉别人。9月底的一个傍晚，当他正要在自己房里吃晚饭的时候，忽然对在旁陪他的威尼多的莫里阿诺农业学校校长韦罗乃西神父说：我还有不多的生命。慈幼会的各校长都不肯相信，以为鲍斯高神父还能活很久。我死而无憾，只有圣心大堂的债使我难受。你想想，曾经募集了这么多的钱，可是那个可爱的达马卓神父是一个好人，不是一个管理财务的人。我的神子们，如果发现肩上要负起这些重担，要说什么呢？为我的灵魂祈祷吧。明年毕竟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人世了。逐渐陷于孤独之中。保禄亚培拉神父是慈幼会法国的省会长，必须启程前往自己的会区，便来向鲍斯高神父告别。鲍斯高神父用亲热的目光看看自己的这个小保禄，强抑着眼泪轻声说：你也要走了，你们都放弃我。我知道包乃迪神父今晚要走，卢华神父也要离去，只让我一个人在这里。他开始默默地饮泣。他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可怜老人，曾经多年辛劳，做过许多工作，现在觉得逐渐陷于孤独之中。亚佩拉神父也很感动，无法控制自己。这时鲍斯高神父勉强着说：你该知道我不是在责备你，你尽自己的本分。可是我是一个可怜的老人，我要为你祈祷，愿天主陪同你。在回归华道教之前，鲍斯高神父同瓦沙利切的院长巴培里斯神父谈了几分钟，两眼凝视着那个屋前的石级，慢慢地说：从今以后我要留在这里看守这个会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接着说道：你叫人预备图样。巴培里斯神父以为他在说最后一部分院舍的建筑工程，便答道：我会叫人预备图样的， 今年冬天，我要把图样拿来给神父看。不是今年冬天，而是明年春天。至于图样，你拿去给卢化神父看就可以了。说着，他继续两眼凝视着那个石级。四个月后，就在那个石级的平台上，预备了鲍斯高神父的墓。1888年的春天，巴培里斯神父果然把墓上小型纪念碑的图样呈给卢华神父审阅。于是，他记起了鲍斯高神父说的那些神秘的话。宛如一支烧尽的蜡烛。10月2日，鲍斯高神父回到了华道教，全体师生非常热烈地欢迎他，一面鼓掌高呼，一面护送他来到那个通往他房间的楼梯口。那些年龄较大的青年扶他一步一步上楼。到了楼上，鲍斯高神父站在栏杆旁，向下面的学生们挥手，全体师生也都挥手高呼：“鲍斯高神父万岁！”那是一支快要燃尽的蜡烛。他在一间私人的小圣堂里献圣祭，常有一位司铎陪着。他在说话或是呼吸时，都感到很吃力。他对来访的人取笑着说：“我要找一对风箱，我这对已经不管用了。”12月4日，负责各地青年中心的谢鲁蒂神父上楼同他说话。鲍斯高神父细心地考察了一切之后，对他说：“我见你面色苍白，你身体怎样？小心照顾你自己，如同你想照顾鲍斯高神父一样。”谢鲁蒂神父感动而流泪了。鲍斯高神父接着说：“勇敢吧，亲爱的谢鲁蒂神父，在天堂上，我们会一起快乐的。”天天都有很多寄给鲍斯高神父的信。秘书把所有的来信都拆开后交给他，他在原信上加注几个字后，交回给秘书，作为回信的依据。他已无法亲自回信，最后一封信是写给布劳基厄太太的，他在信上补写了两行：“我们如要多得，就应该多给。愿天主降福你。”鲍斯高神父在献祭时似有窒息之感。12月4日和6日，他献了圣祭。11日是星期日，他愿意再度尝试一下奉献圣祭。可是到弥撒结束，他已历劫了，这是他献的最后一台弥撒。贾列老主教回来。12月7日，贾列老主教由南美回来，事前卢华神父给他打了一份电报，通知他慈父病危，他就立即启程赶回来。当贾列老主教走过华道教的运动场时，青年们都热烈地欢迎他。但是，他只抬头仰望着那扇紧闭着的窗，知道在那间房里，鲍斯高神父正在奄奄一息之中。他走进那间房间，只见鲍斯高神父坐在一张很平常的靠椅上，贾利老主教就跪在他眼前。 鲍斯高神父把他搂在怀里，把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上。眼见自己以前的这个大孩子充满活力和勇气，觉得自己重新有了生气。他伸手抚摸贾列老主教的胸前，知道他在南美传教旅行时，从高山上曾从马背跌下，受了重伤，跌断了两根肋骨，就关切地问道：“你现在好了吗？”“
好了，神父，我现在很好。”
他凝视鲍斯高神父，发现他在三年里苍老了许多，显得更憔悴了。两个人并坐在那张紧靠椅上，一起过了那个晚上。贾列老主教给鲍斯高神父叙述许多关于传教的事，关于在南美工作的慈幼会事，以及他所复习的数以千计的土人。忽然，他像从少年时代那样，要求鲍斯高神父说：“请神父听我的告诫。”那晚，鲍斯高神父给他的忠告，他都写在一张纸上，预备后来把那张纸随身带到南美洲去。鲍斯高神父除了其他的教训之外，也对他说：“希望你能留在这里，直到我死了之后，把一切的事都料理好了再走。告诉所有的慈幼会士，要勤奋地热心工作，要工作，要工作。你们要相亲相爱，像兄弟一般，彼此相爱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容忍。”其后几天里，鲍斯高神父还同他长谈。忽然，他好像很忧急似的对贾列老主教说：“我已经到了生命的末日，现在应该由你们来工作，拯救青年的灵魂。不过，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使我担忧的事。我怕我们之中有人会误解鲍斯高神父对青年们的爱，对他们表示太过热情，因而以这为理由，以为可以不顾一切地偏爱某一个人。神父，请放心，我们之中谁也没有误解神父你对待学生们的态度。至于恐怕有人会以这为借口，这件事完全由我来负责处理好了。神父的这个吩咐，我要把它转告所有的人。”12月16日，医生命病人坐马车出游，因为郊外清新的空气对他颇有注意。卢化神父和费列底神父两人扶他下楼，陪他同行。回途中，当马车在菲道里奥、厄马奴埃雷大道上缓缓前行时，费列底神父看见亚里蒙达书记在路旁走廊下。鲍斯高神父就对费列底神父说：“去请他一下，我有话要对他说，可是我不能走到他那里去。”书记一听到费列底神父说明了鲍斯高神父的要求，立刻向马车走来，伸开两臂，高声说：“啊，鲍斯高神父，鲍斯高神父。”说完，登上马车，拥抱了鲍斯高神父，又热情地亲吻了他。卢化神父已经下车，当马车继续慢慢前行时，书记和鲍斯高神父互谈了约半个钟头。到了切尔纳雅路口，书记再拥抱了鲍斯高神父，才下车离去。